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爱情故事栏目，我是你们的新念主播 Healy， 然后今天很荣幸呢能邀请到本栏目的另一个主播婷姐来参加这一周的节目，也很高兴，这是我的第二期，所以我也很高兴和大家再次见面。大家好，然后婷姐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西雅图电台的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ealy 好。怎么说呢，我也是对于西雅图中文电台来说，我可能也是个新晋主播，因为我的节目还没有开始，我是在下一周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我是因为人是在中国，我是在中国的浙江广电集团，就是我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然后毕业以后就一直在我们集团里面做主持人呢，然后做现在是节目部主任呀，做了很多的节目，以电视为主吧。然后因为我们电视电台都是在一个大院里，所以我在电台也曾经做过兼职，做过7年的电台主播，所以对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熟悉，然后又是非常喜欢的。
哇，好厉害，做了7年，我天，我在电台主播这个职业上可能本身就是目前的经验可能是只有2周或者是1个月。
那我在电视，因为我本身是属于电视台的，然后电视台因为可能节目比较不多嘛，就是1周1期这样子，所以有比较多的时间，那个时候就到电台去做了一下兼职这样。
那你做的一般都是什么节目呢？我很好奇，就是
我
是
除了
的吗？
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我就是除了做新闻节目没有做过以外，其他都做过，什么娱乐呀、时尚呀、综艺呀、音乐呀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我都做过。但是哎呦，说到爱情，我想起来了，我就曾经我在电台做兼职的时候特别特别想做一档爱情栏目。
哇，真的。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年轻吧，要不就是，然后大家都觉得可能我的资历可能不够，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很年轻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找不到嘉宾来上我的节目。
啊，真的吗？哦，这是不是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就是作为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个爱情主播来加入组？是否是一个契机呢？就是你补一下。
我觉得可能潜意识里面可能会有这种因素在，因为我曾经真的很想做一档节目，我记得是半个小时那档栏目，是在下午的3点半到4点，我开了，我跟我们台长要求我开了这档栏目，但最终就是说一个嘉宾都没有，就最后就变成了我在讲一些我在报纸上杂志上看到的一些爱情故事呀，就完全不是跟我的设想是能够跟一些有故事的人聊天，然后挖掘他们的一些爱情故事。
对对对对对，
没有，最后这个节目大概做了没有几期就夭折了。
他们还说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您的年龄问题，但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年龄对于爱情来说，年轻人不是问题，甚至是从不同年龄可以去看爱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哎，可惜。
其实我觉得也是可惜了，我觉得。那现在如果我现在来做这档节目，可能也算是圆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梦吧。
哇，真的很好，那很荣幸啊。而且还是甚至可以说这是你的第一个节目了，就是在你作为主持人之前第一个来咱们爱情故事栏目的第一个节目呢。
对对对对对，是。
哦，真好真好。OK, 那搞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不是，你别紧张，我也有些紧张。其实我已经很久没做电台节目了。
哦，那您现在是当然，你现在不是说您现在还是在做主持人嘛？所以您现在主要是做电视上的节目是吗？
对对对，其实我毕业以后分配就是分配到电视台的。然后电视台的话，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都是1周1期周播的嘛，1周1期的话，然后又是提前录制好的，所以就是说我会有很多的空余的时间这样子。所以我就到电台去做兼职，我做了好7年了，我刚才说做7年，但是我做的是音乐节目哈。
好，我也曾经有机会可能在西雅图这边做音乐节目，但是很可惜不会说粤语。
啊，是这样，
OK，那我们现在可以先来进入一下正题吧，就是关于爱情故事栏目，很明显，我们可能的主题就是爱情。但说实话，我觉得可能要开启一个爱情的话题的话，我会从一个最宽泛的，我跟所有人开始这个话题都是从这个最宽泛的问题，就是您觉得，什么是爱情呢？或者说，你愿不愿意分享一下，在您的不同的年龄阶段，您对爱情的看法是一致的呢，还是有变化了呢？或者它是怎么变化的呢？我知道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宽泛，
对，我想想看，我应该怎么说哈？
就比
就
如。
是，
我可以从，你可以先听一下我目前对爱情看法。我先从我的角度上，就我从我一个25岁的一个学生的角度来去看吧。对爱情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本质上是两个完全，本身两个异性，可能从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一起慢慢有化学反应，然后再因为三观，因为一些爱好，甚至于是因为外貌上的长相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组合成了一种化学反应。然后我觉得爱情本质上是一种包容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决定有勇气，或者说是有想要一起前进的动力，而产生了一种联系，一种 bonding。这是我对爱情的一个非常基础的看法。目前为止，对爱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也不是很神圣，就是一个很理想主义、很理想的东西。目前的对我来说，爱情是的。那您对爱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就也不是看法吧，就是你觉得爱情是什么呢？
哎呦，其实我现在，我这个"爱情"这个词对我来说好像有点遥远
好
了。
远了。
可能年纪的缘故，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爱情，我相信的是一见钟。首先，我相信的是一见钟情。
哦，真的哦，
对，我不相信，就是说，那仅代表我个人哈，我不喜欢就是所谓的那种爱情是可以培养的这个概念，我不相信，因为我觉得就是说，首先第一眼就是如果你对对方没有感觉。没有想去了解这个人，然后再进一步想跟他在一起的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你靠培养，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很像老一辈的那种感情，就是
相亲
说，
是吧？
对啊，对，相亲，然后你慢慢的培养，我到了一定年纪，或者我到了一定的就是所谓大人所谓的年纪要结婚的年纪以后，你必须要在一起，才能用得上培养这个词吧。所以
对。
我喜欢，就是说我在我年轻的时候的恋爱过程当中，我首先我觉得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不是我喜欢的不是他的长相，我喜欢他的谈吐，他的那种想法，他能够吸引到我，就能打到我，我就会喜欢这个人，我就会愿意去走近他，是这样子，这是第一步。然后至于两个人在一起了以后，我觉得。所谓的爱情，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有很多的共同的点来支撑吧，共同的爱好，比如说我们都喜欢看书，我们都喜欢逛街，我们都喜欢看电影，我觉得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再接下去走到婚姻的时候，这个爱情如果要维系下去的话，我觉得，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我承认这一点，因为肯定是要住在一块儿的。是的，是的，我就生活习惯。
对，
那
所
您，
以我觉得就是
不好意思，
大概就是这么，没关系，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吧。
大概了解。所以您刚刚也提到了，你是相信一见钟情的。但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两个人可能在第一眼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哦，我和你好像看对眼了，但是可能慢慢的在相处过程中，就是所谓的日久生情。您觉得日久生情和那个一见钟情是相对的吗？还是说这两个是可以共同存在的呢？就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男生，一开始我真的对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人，但可能慢慢的，所以可能我们是朋友或者是同学，我们一起做作业，慢慢的我会发现哦，我好像对这个人有好感。您觉得这两个东西是冲突的吗？还是觉得是可以一起发生的呢？就是
我觉得不冲突，我觉得不冲突，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也并未必是，就是说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喜欢你了。也许大家在一群人里面，你也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大家完全不了解。 对吧？就是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外貌，但是对我来说，我所谓的一见钟情，是我希望他的那种想法，他的那种谈吐，他能吸引到我的，这对我来说一见钟情，这就是一见钟情的定义。那也许这种可能是需要在，比如说我们第二次的聚会、第三次的聚会一起，然后才能够挖掘到的这些点。但是我的那种一见，跟那种感情需要培养的就是那种，就是前提是哦，你们两个要在一起，比如说相亲这种我是排斥的，但是我觉得无数次的见面以后才能引发两个人的爱慕之情，这个我是能够接受的。
但这一点哎，我还真的非常的同意，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处于在一个感情关系之中嘛。我还记得我刚刚我现在对象刚见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互相对方其实都觉得哦，只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慢慢慢慢的，我相信在某一瞬间好像突然就意识到哦，我们可以互相喜欢，就是那种感觉说不上来，感觉像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一样。所以对于我刚刚问出的那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确实这某种方面是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一种感觉，就是先是培养感情，然后再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是，所以我刚刚，
但是我们的前提是不要是为了培养感情而培养感情，
是的，
就是不经意间才会发现这个点，对吧？
对的对的对的，是从朋友做起。
对对对，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相亲，对，就是您刚刚说你对相亲是完全就是你比较排斥相亲这个的。那您觉得现在国内的相亲上，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说两个人是因为相亲认识的，但是呢他们一开始可能但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彼此之间产生一些真实的感情呢？你觉得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在相
亲可能也还是有，可能也应该也还是有的。
嗯，
我觉得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以后，我觉得他的生活圈子好小啊，就是你学校里就是我，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他在学校里能够谈一段恋爱，就是因为学校里能够碰到的人会更多一些。等到你将来毕业了工作了，你就永远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在你的部门里面就很小。所以我觉得相亲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条很好的一个方向哈，所以我都甚至都觉得说他也应该去相亲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最终就是说你会不会发人的性格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我相亲很多次以后我还是没有找到，那我急于求成的随便一个就算了，就是这种心态可能也会有，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那种真正的爱情可能也会有吧。
确实在我之前我母亲其实跟您的想法其实是很像，她说你一直不去社交一直碰不到，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只要缘分够我一定能碰到的，所以我当初在没有谈恋爱之前我也是非常非常排斥相亲的，但是我母亲说就是相亲其实本质上也没有说是非常非常的物质，她会觉得相亲也有可能说不定两个人觉得谈谈又能聊得来之类的，她也不完全否认相亲的那个可能性吧，所以
我也不排斥，我也不排斥。
那您觉得，就比如说，如果想象你现在要两个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现在相亲，您觉得他们是应该先从物质谈起呢，还是应该先从爱好谈起呢？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些，我看到过好久，就以前我在我是个南宁人，我现在在南宁那公园那相亲角，他们上面都列得非常非常清楚，说我现在多少岁，我现在是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工资是多少，就是好像相亲现在在大众层面来说，似乎就是已经成了一个完全谈条件的一样的一种东西。但是我有时候觉得相亲有没有可能可以先从感情谈情呢？你觉得相亲是应该重物质呢，还是应该重感情呢？如果真的需要走到相亲这条路，或者是年轻人需要走到相亲这条路的话，
哎呀，你这个问题是我接下去可能要做的一期节目的话题。
哦，真的吗？
对，
或者或许，
这可能大家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吧，因为我是杭州的，然后很多就是说经常会看到。相亲角也好，视频也好，比如说很多的妈妈，就是男方的妈妈，我们叫丈母娘嘛，丈母娘都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说 女方需要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说把我的条件摆出来，我们男方有两套房，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一些婆婆们呢，她们会就说，我上次还看到一个视频，说是，要是做 IT 的，但是基础的那些，那这些我也不懂啊，就基础的那些什么 Java 或者什么的，她说这些不要，但一定要很高级的那种，就是那种条件就列得很细嘛。那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老话说的"丑话说在前头"吧，大概是。
是，
你也不能说它不好，就是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出来相亲了，可能家里的孩子们，年纪确实也不小了，老人可能也着急了，就是为了少走弯路吧。就是我把它写清楚，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条件，咱们就不要见了，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也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是的，
这
我现在
可能
觉得。
就是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我觉得。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国内相亲的一个让我给我的感觉就是，相亲是目的性的，就是我的目的就是结婚。如果要结婚几大户日子的话，经济条件就很重要。好像爱情好像不太可能在相亲中去实现。但是我觉得啊，因为现在我目前是在美国嘛，我觉得美国他们自己其实也有自己的相亲，但他们的相亲和我们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他们的相亲是用所谓的 dating app，就是约会软件、聊天软件。我好像发现这种就是某种方面来说，其实这也是他们的相亲，但他们的相亲更趋近于就是他们的目的不是结婚，而是为了谈恋爱。所以他们在这些条件上，他们会发上自己的照片，发上自己想找什么性格，他们好像会更重性格上的一些条件，而不是物质上的一些条件。当然，他们可能见面了会聊，但是好像。我发现美国这边的相亲，就是带双引号的相亲，和中国有一些不太一样。不知道您对，就是这种约会软件有什么了解吗？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看，作为一个母亲的角度，您。
我其实不了解这个约会软件，但是我的心里面，我这个年纪的心里面，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太靠谱的一个事儿。
是的，是的。
我的话，我更愿意去相亲角去看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可以看到，怎么说呢，就是实实在在的看到这个，我觉得网上的东西。虚构的呀，或者虚假的呀，或者是那个，我觉得比较信息太杂了，我不一定相信这样的软件。那我宁可就是，如果我孩子的话，当然我不会干预他要去相亲角也好，他要去用这种软件也好，我觉得我都不会干预。但是我个人觉得，看不到摸不着的，我总是觉得有一些
害怕。
保谨慎吧，谨慎的态度吧，我觉得。
是，特别是可能作为你刚才听到您的孩子，就是可能作为一个家长的角度吧，可能会更加的对于这种网络上的东西可能会更加谨慎。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是不是年轻人可能会更接受一些？可能就是年龄的差距了，我觉得。
是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室友，他其实就挺喜欢，就一个朋友吧，他其实就经常会。但是他不是这种软件，他不是纯粹的是网上聊，他会约一个线下的会见面。可能我今天我们去酒吧里面喝个小酒，然后进行一些基础的交流。然后呢，他们而且我会我有时候我之前有问过，就是他们本质上他们不会一上来就会去问，哎，我可能会像国内那种就是你的物质是怎么样啊？你现在什么工作啊？你的年收入多少？他们会直接开始开诚布公就开始。就是就像正常两个人邂逅之后开始 dating 的一样那种感觉，
我
但是
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中国的那种，就是明码标价的那种，可能更多的就是因为父母在操作这件事情。
嗯，
就是年轻人之间可能他自己都反而不会去说这些，可能更多的父母可能是看重这一些，就是说明码标价，就是说的很细致。年轻人我觉得相对来说，我周边的那些年轻人，就是我们单位的同事也好什么的，他们反而不会那么看重这个条件。他们有很多年轻人都是愿意，比如说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一个北方的一个小男孩，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杭州人，女方也不是杭州人，男方也不是杭州人，在杭州落脚了以后，他们都觉得愿意就是相互去打拼，然后共同创造。当然家庭也是会有支持哈，但是他们对他们来说觉得他们两个人还年轻嘛，反正将来也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对对方要求的那么的细致这样。
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两个人从就是，我觉得相亲对我来说，某种方面呢，可能如果从物质开始谈起的话，也会让人觉得功利性太重、目的性太重，可能很难进入到一个两个人互相依偎，然后谈感情的阶段。
我觉得也会，就是你哪怕两个人真的走在一起相处了以后，你脑子里永远会有这个印象在，就是说我们当初是因为经济条件合适，我们才在一起。
是的，是的，包括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就是我妈给我发了一个，就是一个电视剧的片段，就是两个人可能一开始是两个人开始相亲，结果相亲到后面女方上来就非常非常的一板一眼的说，哦，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要先把我们该有的条件谈好，如果我们要同居的话，如果住你的公寓我们要分多少钱，住我的公寓要分多少钱，然后如果将来要生孩子的话，这个东西要签个约，就是我因为我会失去我的事业发展水平，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样谈感情是不是太生硬？就是好像在做生意一样哈。但
这
是，
还有感情吗？我觉得
对，
这
我
都
就
没
觉
有
得
感情了，已经。
是的，我就觉得这完全没有感情。
哎。
但是好像似乎，包括现在我在很多那种网站上还看到新闻说分析说，哦，好，这是我今天父母给我推荐的一个对象的一个面板，然后他怎么样，他有几个兄弟姐妹，或者说他是独生。然后让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甚至还会专门出一个踩坑视频。然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是不是相亲现在已经被国内妖魔化了？就好像是，就好像已经开始纯纯是生意了。我可能会把自己某种条件和别人做交易的这种感觉。那您，
我不会，我觉得至少我不会，我身边的朋友我看到的也都不会。
OK。就是你目前您身边有一些，比如说您刚刚也说了，您可能您的儿子可能目前还没有在一段感情关系中，你会让他去尝试一下，相亲吗？就是或者说是或者说你如果您身边有合适的，您会选择其实可以让他们介绍一下，看他们愿不愿意互相彼此相处一下，你会有这种想法吗？
我会有，其实昨天晚上就发生了这个事，
真的
因为怎么说呢？就虽然我孩子是在杭州本地的，但是他从小就在国外读书，就是从初中就开始他在新加坡，然后后来在美国这样子读书，所以他其实虽然现在回到了杭州，但是在杭州的朋友是几乎没有的。你想小学里能有什么朋友呢？对不对？他的朋友都是在国外的，所以他回来了以后，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孤单的，就每天待在家里面。然后呢，昨天晚上呢，就是什么呢？是我不是刚才说我们部门就新分来了一个年轻的那个男孩嘛？然后他说我组个局，他说他有女朋友的嘛，然后他女朋友的同事，他说我再接几个同事，他说叫上你们儿子一起出去玩吧。我说行，然后他就出去了。这其实也是一种不能说是我目的性很强的相亲，但是我至少是在拓宽他的交友的圈子，希望在这个圈子里有他合适的这种。但是具体去了些什么人，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我们因为没有目的性嘛，我们只是交朋友而已，就没有目的性，是这样的。
您没有跟着去吗？还是说您也和他一起去了？
我没有去，我没有去年轻人的场合，不
我以
是
为是一起
我。
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很合理的，而且我反而觉得这不能算是相亲，我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从社交开始吧，其实就扩大社交圈吧，就属于说是您必须就是必须认识足够多的人，你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契机，才有可能遇到你的缘分吧。我反而觉得这种可能不
对，
算是相亲。
但是老一辈的人其实已经在催了，就比如说他的外公外婆，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就已经在催他了，说你已经20多岁了，然后应该是要结婚，一个男孩子20多岁要结婚了，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就是老年人就很着急，对，然后他就 一直在他我爸妈一直在催我说你身边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子给他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他说我们也留意一下看看身边有没有，就是已经在迫不及待的希望他能够结婚，然后甚至愿意加上相亲的这样的一种辅助的手段吧，反正是。
嗯，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确实因为网络工具多了嘛，可能年轻人的就包括我可能会更有时候会有惰性使然，可能会更愿意把社交放在网上而不是现实中，从而导致我觉得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谈恋爱有点困难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有一定的可能，所以我确实觉得确实社交很重要，固然是要非常重要。
对对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我身边也有一些比如说他们我的朋友的孩子是女生啊，他们就觉得我自己这样一个人过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再找一个男朋友，比如说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完全就是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也要25、26岁27、28岁这样子，但是他们都觉得就是说我愿意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身上放在网上，但是不愿意去拓宽这个社交圈，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有很多有这个问题。
嗯，实不相瞒，其实我以前也有这种的想法，但是我也是在开始有意识的去社交，或者说是开始去融入很多有很多朋友圈子之后，才意识到其实，可能其实自己内心可能还是需要的吧。特别是当你遇到了一个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进入一段恋爱是很幸福的。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确实社交很重要。那
但是这个不能强求，对不对？就是我们要遇到了，我们才那个哈，
我们现在谈了好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遇到的可能谈恋爱的瓶颈啊或什么，我很好奇阿姨在当年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婷姐你在当年是怎么认识到自己的对象，我特别好奇，这就因为我相信现在的婚恋的那不是婚恋，现在谈恋爱的环境和当年肯定是很不一样，特别好奇你们当初的一些故事，爱情故事。就是因为本质上这个节目还是一个爱情故事栏目，所以我很好奇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对，我们其实是同事。
哦，是从同事开始。
他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一个部门里面，他是另外一个栏目的组长，类似于这样的，然后我是刚刚分配进去的另外一个其他栏目的一个主持人，然后就是就是这样认识的认识了以后，我想想看啊，那因为他是做新闻栏目的，然后就是我们在经常开大会的时候，我就会听到他们在讲话，我觉得他的那种观点是很吸引我的。
哦，所以有没有也算是某种方面从慢慢相处了之后开始产生一些感觉是吗，这些情愫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只要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我觉得这样的人都能吸引到我去。
那还其实我觉得能在工作中能遇到还挺好的，因为我曾经也有我有很多同学都说他们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在学生时期谈一段恋爱，就因为他们会觉得学生时期很纯粹啊什么。就不会有太多的条件需要去考虑，但确实有一个能在工作中遇到的也还挺好的。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学生生涯就是最好是能够谈一段恋爱，包括我就是我的父母也是希望我的孩子在大学里能谈一段恋爱，因为学生之间的恋爱是比较纯粹的，就不涉及到任何的利益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很单纯很美好，反正就是。那其实我觉得工作当中只要你的心是单纯的，你不要抱有那种利益关系去谈恋爱，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环境当中，你碰到的爱情都是很纯粹的。
确实。那就是回到刚刚那个，是您之前提到的是主要是您的就是是您儿子的爷爷奶奶，可能是老一辈会比较着急。但是其实不是很着您现在会对自己的孩子的婚恋关系会有一种想希望能找你谈恋爱吗，还是说纯粹是因为上一辈的一些催促才想让他去认识一些人呢？
纯粹是上一辈的催促。其实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你没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你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恋爱其实跟我来说其实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你已经成年了。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去催促他去你应该结婚了，你应该谈恋爱了。虽然我其实我心里我觉得20多岁了也应该是谈恋爱了， 毕竟就是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就是你谈谈恋爱然后觉得合适的就结婚，但我不会去催他，我从来不会去催他。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应该扩大你的社交圈，这个我会催他。就是他的生活圈子太小了，你可以去认识不同的朋友，然后你才会发现不管是对你的生活也好，对你将来的工作也好，我觉得都还是有一些必要的。但是婚姻我觉得无所谓，所以你愿意什么时候结婚，你愿意要不要孩子，我从来不会催他。
哦，
我觉得这是他的生活。
哦，哎，太开明了，你现在太开明了，真的。嗯，那如果您的孩子提出了一些，比如说，可是我就是不是很想谈恋爱，就是或者说是我觉得我可以，我只要养活我自己，我将来哪怕没有另一半，我也是可以生活的很好的。您对这种会有什么态度呢？或者说是你觉得如果现在有个年轻人来跟你说，我觉得我以后会活得很好，就是只要我不去谈恋爱，我完全养得起，你对这种现在年轻人这种的观点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就是独身主义吧，应该可以说是。
嗯，我觉得可以吧。我没有说是比如说你将来一定要比如说结婚传宗接代走那个什么什么老一辈的那种观念的路，我倒是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年轻的时候过得很好，但是老了以后就是说如果我们都不在了，就你一个人了，那么将来你老了以后的生活，就是说情感上或者是生活上，是不是需要有个作伴的人，两个人相互扶持。因为毕竟一个人总是孤独的嘛，对不对？你将来你身边的人，比如说你的朋友都已经结婚了，都有自己的小家庭了，那就你一个人，那你会不会觉得孤单？虽然你现在过得很好，当然我这种事情你也没办法强求，我会告诉他这些，但是没办法强求。他如果还是一意孤行要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
嗯，
就是不会去逼迫他，你一定要为了将来怎么样，你要有个伴。但是我最好希望他是有一个伴，是这样。
嗯，明白。嗯，
毕竟一个人总是很孤独的，对吧？你说就是像我身边，就是我们他们也，我有一对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妻，然后其实两个人是经常很忙碌，经常出差的，没有孩子。然后有时候节假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他经常会来找我，就是说要不要一起出去干嘛，因为他们两夫妻的时间确实不能搭到一起，他一个人就会觉得很孤单。但是我们都是有家庭的，就是周末什么的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样出去，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孤单，是这样。
明白。是。那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如果我想想看，
我感觉人总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吧。我觉得总是需要不光是精神上也好，身体上也好，你总有一天你是需要有人去倾诉，或者是需要有人照顾，或者照顾对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结婚我感觉还是有必要的吧。
嗯， 是的，因为我现在我也看好多，比如知乎啊、小红书上说，很多年轻人会说，我现在并不需要另一半，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反过来劝这些人说，那是因为你现在是20多岁，可能到你40多岁，当你身边所有人都进入了婚姻和感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并不这么想了。对，所以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要从不同的年龄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的。嗯，是这样的。
那也许等到他老了以后，他可能也会遇到他老的另一半，可能那个时候我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他觉得无所谓，他快乐，我觉得都行吧，反正。
嗯，是合理的。那我可能有一些 ,OK, 我可能有一些比较年就是我可能我的我有一些想问阿姨的问题吧。就阿姨您对婷姐您对那个异地恋怎么看呢？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和我的另一半正在进行一段恋，但是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其他家庭原因可能需要分开一段时间，您对于异地恋这个状态是怎么看的呢？你会觉得异地恋一定是你会觉得异地恋是可能很难维持吗？或者说还是要尽量避免的一个东西呢？
那要异地多久呢？
可能比如可能在比如说在美国，如果您要异地恋，你要异地恋要找到工作的话，一方可能要去另一个地方，一直等到他抽到签可能要2到3年。那您觉得这种感情应该是，如果在一段异地恋中应该怎么样去维持稳定，或者说是应该怎么去维持联系吧，就是当两个一对情侣但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异地恋还是很伤害感情的。其实如果说真的可以的话，我是觉得最好不要是异地恋，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就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信息要及时的沟通。然后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你，分享也好，倾诉也好，就是最好是能够第一时间能够跟你来分享或者倾诉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是异地恋，尤其又是有时差的这种异地恋，其实我觉得很难。
意识上的沟通，
对，我觉得很难。因为你看我刚才说到我那个办公室那个同事那个小男孩，他的女朋友就是他们之间有一年是异地的，因为他的女朋友去新加坡读书了，读了个研究生，然后他们是有异地一年的。我其实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的是就是说我们确实也会吵架，然后但是我们的沟通方式是就是吵完以后不能过夜，就是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掉。那么但是他们好是好在就只有一年，而且没有时差，随时就可以沟通到。但是如果说你又2、3年，然后你又有时差，比如说我在中国，你在美国，然后我有心里不舒服的事情，我找不到你倾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段感情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会有这样的，对吧？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也帮不了我，我想跟你分享快乐的时候你也不在，然后你的快乐跟我的快乐，你的悲伤跟我的悲伤其实是不共通的。因为我们的圈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两个人是不共通的，所以就慢慢慢慢的，可能半年还好，一年还好，就慢慢慢慢的会觉得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的话题已经不在一块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在异地恋是非常现实的，特别是我之前也有和我的男朋友也交流过，就是说如果异地的话，你会觉得最难过什么？他会觉得是如果对方有困难，甚至说是对方需要一些情感宣泄的时候，你竟然没有，首先没有办法在他身边，其次甚至没有可能通过一些肢体上的语言去安慰他。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些对异地恋就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对于一些情侣来说。
就其实不要说你们年轻人了，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就是我的孩子就是初中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读书，然后我跟我们老公其实有一两年是异地的，因为我在新加坡陪读，因为他还小嘛，然后青春期嘛，我就在那边待了一两年。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是属于人生地不熟的，就去了新加坡，谁也不认识，那就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不要我也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很多问题的时候就是我老公就是根本没办法解决，因为首先他不了解那个国情，其次他不知道这个问题他应该去找谁，因为我们不认识，对吧？没有认识的人，就是这个时候的时候其实会有矛盾的，哪怕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在这样的问题上其实是有矛盾的，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是，那你们当初如果因为这些，因为一些人在两地，可能有一些沟通上问题，你们当初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的呢？或者说是，比如说多多打电话呀，或者说是，甚至说是通过一些别的，比如说有没有会是，比如说给他买一点礼物之类的这种，或者你们是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那两年的在身处两地的这个问题的呢？当时的时候。
我们都是靠自己成年人自我消化，
哈哈。
这一点可能就是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可能就是需要相互哄啊或者什么的，对吧？比如说我们送一下礼物，或者是我经常给你发发微信。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们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就只能靠自己来消化这件事情，承担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嘛，你说怎么了？难道就因为这么点事情就分开吗？那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好，就是你们可以吵架，可以说分开就分开。但是到了这个年纪，就是只能是自己去消化这些困难，就是自己安慰自己，自己解决这样的事情，这样。
那假设说，如果您的孩子在恋爱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因为一些现实中的因素，他们不得不分开在两个地方一段时间，您觉得你会去怎么去开导您的孩子，或者说是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我当然是希望他们多沟通了，就像我那个同事一样，就是说最好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解决掉，然后就是也最好是不要隔夜，然后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哪怕是小事情，也要多跟对方去分享。然后我们家又是男孩子，我觉得男孩子，我的传统观念是男孩子应该要付出多一些的，就是你要多迁就对方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哪怕对方如果有发脾气或者什么的，你该哄的也还是要你去哄。然后不管是不是做错，我说台阶，你反正你台阶要给人家下，就是你自己必须要觉得自己先道歉吧。如果你真的想维系这一段感情的话，我觉得总是有一方要做出妥协的。那如果因为我们是男孩子这一方，所以我觉得我平时也是这样跟他讲，我觉得男孩子这方，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要做出妥协。
明白啊。那如果是从您过一个过来人的角度的话，如果您的孩子谈恋爱了，你觉得恋爱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或者说是您愿意给当下正在听故事栏目的正在恋爱的，或者说没有经历恋，或者是期盼进入一段恋爱的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如果真的谈了恋爱的话，从您有什么建议呢？如果
我觉
没有，
得
或者说
谈
你
恋
觉得
爱
爱
的，
情最重要，谈恋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谈恋爱最重要就是说，首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要真心是喜欢对方的，不要有任何心里面有任何的杂质。比如说，我觉得他们家条件好，或者他觉得我们家条件好，我觉得不要有任何的这些方面的负担。谈恋爱就是干干净净的、纯纯粹粹的去谈恋爱。然后的话就是说，怎么说呢？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个很美好的过程，就是享受，他们想做的一切。他们愿意去共同去做的一切，然后至于就是说谈恋爱将来能不能成功，我觉得这都是后话。当然我们要奔着结婚的这个目的去谈恋爱，但是不要以结婚为唯一目的去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说吧，我觉得安全很重要，
是，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前提，是的。
对吧？我觉得安全非常重要，就是在你没有做好任何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带来后续的任何的麻烦，对吧？
对。
如果说实在出现了，那我们就面对它，接受它。
非常诚恳，非常受用的建议。其实我非常了解，我非常了解这一点，真的，哪怕我自己都会有时候会非常谨慎关于这一点。是
对，
的。
因为我跟我的孩子，其实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是没有代沟的，就是我们关于这些方面，情感也好，或者是性也好，就是什么也好，就是我们是没有代沟的。我就是说得很清楚，我们什么都可以说在我们家里面，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能不能说，
其实
就
我也
是。
特别谨慎，我还想这可以，就是我其实我有时候也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但是好像不太适合，不太敢在这个去轻易的提到这一些，是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应该现在年轻人，反正我觉得大家都，我觉得这些都是必要的吧，我觉得这些沟通什么的。
嗯，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能听到婷姐这样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有时候越是反而越是那个平时我们可能不太难以启齿，就是我们越要去开放的去提，因为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在那段中是很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的，
对对，你不要躲闪啊，不要回避它，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面临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嗯，是的，嗯。好，那今天的也现在大概今天的节目有大概4分钟了，非常感谢婷姐带来的很多一些观点的分享，还有一些愿意提出的一些给当下的一些人们听这个节目的人的一些建议啊，真的非常感谢婷姐能来参加今天的节目。
啊，那反正刚才说的那些话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如果觉得有说的不好的，反正大家也都不要往心里去。
当然，这本来就是一个分享个人观点的。
有一些过火的，那么我希望黑莉把它剪掉就行了。
哇啊，放心，这个我肯定是的。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分享个人观点的节目，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就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没关系的，是的。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不代表就是说主持人的观点。
对，但是我也分享一些观点。
因为下一期节目就是我的。
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来收听爱情故事栏目，然后我是你们主持人 Healy， 希望下次再见，拜拜。
谢谢 Healy， 拜拜。
嗯，谢谢婷姐。